灵命健康秘诀七，按恩赐侍奉，是第三招服侍神服侍人的第一方面。好，那我们后面还有两次会讲到第二方面跟第三方面，都是属于服侍的这个主题。那因为我们侍奉神要按恩赐侍奉，因为不是靠天然的能力。圣经中可以完整看到有关服侍的各方面。那我今天就是来分享，第一大段是关于恩赐的种类，第二大段呢是讲恩赐的使用。新约圣经讲到三大类的恩赐，分别是功用性恩赐、职分性恩赐、特质性恩赐。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以弗所书四章、罗马书十二章、彼得前书四章等五处经文当中。首先来介绍功用性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开始，这里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这些是属于功用性的恩赐，后面还有，那我这里插入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五节来做一点点解释，就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不是说我读很多书知识很渊博不是。这个知识的言语的意思呢，比较像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所说的，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俯伏将脸伏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那个知识是神把一个东西放到心里，以至于我讲出来呢就切中他心里的要害。他觉得你不认识我，为什么你讲出来，你能够讲出我心中的东西，这个叫知识的言语那这个当然人自己做不到，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接下去他说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等等因为篇幅的缘故我就不列出来，都在圣经里那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上面我有列没列的，我用这个蓝色跟红色的字就归纳整理在这里，总共有这些：知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方方言有九种那这都算是功用性的恩赐。那么什么叫做功用性的恩赐呢？就是说在一个聚会当中，聚会的人可以有这些不同的恩赐，然后在聚会当中呢去呈现出来跟言语有关的占了差不多一半那医病行异能这个可能比较是行动类的信心也是行动，也是有时候跟言语有关。那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做先知、说方言，反正这是跟言语有关的稍微也说一下什么叫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通常跟劝化的恩赐有一点关系，比较不是像刚才说神把一些这个别人心中的隐情告诉你， 而是呢，你已经看到了，你已经听到了，但是你能够很有智慧的说出来，帮助他的话语啊，这个叫做智慧的言语啊。所以有时候在劝化的时候是需要的。那这些都是不同的功用啊，有的人能讲智慧的言语，有的人能讲知识的言语啊，有的人按情况，当时候有人生病，比方我们在小组聚会、团契聚会，哎，有人生病，那我们就可以为他祷告，这样子啊。那所谓行义能，可能牵涉到赶鬼啊这些，那再来这个，我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来帮助他了解这些所谓的功用性的恩赐要怎么来用啊。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如果你熟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整章啊，你就会了解啊，保罗其实有把先知讲道跟说方言做了一个比较啊，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大家都很爱说方言，但是啊，先知讲道啊比较弱。那保罗就说，你们不要光是说方言啊，那个是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呢，更好是什么？先知讲道啊，他说人人都应该怎么样？羡慕做先知讲道啊。那这个先知讲道，在我们过去的理解，应该是所谓蒙召祈祷传道的人，专职的传道人，他做先知讲道。哎，现在怎么变成是你们通通要来羡慕呢？所以我就说，这个叫做功用性的恩赐。如果是职分性的恩赐啊，在彼得前书四章说，有人他是讲道的，就要好好讲道。哎，那个叫做职分性的恩赐。哎，但这里是说人人都可以讲啊，那你不是这个职分，你只是有这个功用，你所能够讲的可能只是三分钟、五分钟啊，跟我们传统所认知的一站上来起码讲半小时这种是不一样的。你再往下看就会知道，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这不是你在家里做什么，是在聚会的时候啊，聚会的时候，然后要能够造就别人。那所谓的或有教训，或有启示，那这就跟前面第一节说的先知讲道可以关联在一起。好，那这个好，我没有列出来哈，这一段圣经往后读下去的你就会看到说保罗他有一个比较细节的教导。他说呢，原则上就两三个人，好，可以两三个人，两个或三个人做先知讲道啊。那如果你要说方言，方方言也是两三个人就好，不要太多啊。那保罗说聚会要有次序，要有次序，是这样啊。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啊，怎么样来应用在今天呢？啊，就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可以贡献出来。那大体上这里所形容的聚会，比较不是像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有一百多人啊，比较像是这个以前哦，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通常都在家里，那大概就十几个人啊，最多二十个人。 那就跟我们现在的团契聚会呢是比较像，那是一个机会，让弟兄姊妹有操练，操练什么呢？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十章，你就会发现，最优先鼓励是操练先知讲道。那先知讲道，你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或者很深奥。在台湾，有一个这个教会团体啊，人称它是聚会所啊。那他们不要人家叫它聚会所，他们叫召会啊，召会。我们当中也有人是从这个教会来的啊，大家都是福音派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呢，有一个特色，他们是按照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教导，他们把先知讲道啊翻译作申言，申言是隐身的申啊，言语的言啊。那申言翻译的比先知讲道好，因为呢，先知讲道让你感觉，哎，我好像一定要未卜先知啊，我要讲未来的事啊。或者翻译作说预言，那这更是要说未来的事。但其实这一句原文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说出神要说的话。申言或者原来那个类似英文 prophesy 这个字，它其实没有要求你要说出未来的事，是你要说出神此时此刻要说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分享神的话了，简单讲就是这样。你这个神的话说出来，最终目的是什么？最下面说的，造就别人啊，造就别人啊。所以，这个召会他们在这方面不错，就是说会让弟兄姊妹常常有这种操练的机会。他们聚会的人数不会很多，那每次就有那么三几位啊，就可以讲，每个人就讲个三五分钟。其实日积月累啊，他们敢讲，他们也在布道的时候也敢讲，在小聚会的时候分享呢也敢讲，因为有讲有操练，自然就能讲。那我说这个不是他们发明的，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保罗鼓励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对，要做先知讲道，或者说要申言，你要让自己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多操练，多操练。那我也是有一直在鼓励大家，有属灵同伴两个人或三个人一样的，你在团契十几个人不敢讲，先在两三个人的时候讲，讲什么？你不是有灵修吗？那你在灵修里面不是有得到一些亮光吗？得到神在对你说话吗？你就可以跟属灵同伴分享，哎呀，我读了圣经，我就得到这个，你讲出来，他得造就了，了解吗？就没有那么难啊。那我们就这样，那等到两三个人敢讲了以后呢，到了十几个人聚会呢，我们也敢讲啊。那我们现在的团契聚会很多时候就是期待有一个很会带查经的人，哇哇，首选就叶弟兄这样哈。叶弟兄没空，就王健弟兄你来帮我们带查经，就这样。那这个不是不好，那其实更好的圣经的意思就是你们都能讲嘛，不是一定要这几位弟兄才能讲，大家都能讲。先从最小的聚会，然后慢慢到中型的聚会啊，再讲讲讲讲讲讲，慢慢慢慢，有一天会发现说，某某人他讲的真好，哇，每一次他分享他的灵修心得，讲的就对大家都很有帮助。有一天他能够站到这里来啊，不是随便人站到这里来，因为这人多啊，你的讲错了不行啊，讲的不造就也不行啊，给你三十分钟都浪费大家时间嘛。所以我们是在小聚会先大家讲讲讲，慢慢你会发现某些人他们是真的有神给他的这一份恩赐，那他就可以站在这里。 那站在这里的比较会接近是职分性，就是说他成为一个叫做讲道的人。所以先从功用性大家来操练，验证了以后才会变成职分性，这样可以吗？了解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再来，我们就要来讲职分性。那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啊，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好，那我就用这个蓝色字那说明了一下，职分是有次序的啊。刚才那个功用性的恩赐没有次序，哎，就是每个人可以不同的操练等等。到了这边呢，它是有次序。他说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 ？OK， 那很明显啊，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三个啊是领导性的恩赐，而且呢是跟神的道有关系，要建立神的道为根基啊，在教会里面。那再下来呢是配搭的啊，行异能啊，医病啊，帮助人啊，治理事啊，这些都配搭的。好，那这个我们再看啊，以弗所书四章，这也是在讲职分性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这五个职分，它是属于领导性的恩赐，训练性的恩赐啊，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要训练圣徒，装备圣徒，让圣徒可以各尽其职啊。那各尽其职也是职分哦，哎，是配搭性的职分。然后这些配搭性的职分呢，被建造起来以后呢，一起就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配搭性的职分可以有多少种啊？十六节说百节各按各职，那这说明呢，可以有一百种都没问题哦。嗯，在这个彼得前书四章那个地方也讲到百般的恩赐啊，所以以弗所书四章讲到百，彼得前书四章也有讲到百啊，就是可以很多种啊，不需要受限制啊。比方说了哈，煮饭怎么样，也可以是一个职分啊。那你说大家都可以来煮饭啊，排班轮流，这个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也许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有人他有这个负担，他的确有这个恩赐啊，大家也很信任，那他就会比较多在煮饭。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在纽约一个圣公会，这真实啦，真人真事啊，有一个姐妹，她就来找牧师说：“我哈什么都不会，我就会煮饭，我很想服侍啊。”她可能已经类似退休年龄啦，孩子也大啦，等等啦，哈，也不需要赚钱啦，反正就这样有时间嘛。啊，就找牧师，那我可以来帮忙教会煮饭。教会呢有好多同工，平常啊，类似来教会工作，好像上班这样子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团队侍奉啊，有十几个人这样子啊。那就牧师说很好，那你就来啊。那不然的话，每天到了中午，大家要出去附近隔壁餐厅哪里吃饭。也不见得营养好，也要花钱啊。那他收$1，这是材料费，人工费不算，他就是义务啊，愿意贡献，这是他的服侍。 好了，就哇，每天中午啊，就有很好吃的午餐，这些同工们都很高兴，非常谢谢他。那不仅这样，后来哦，竟然有人听说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也来吃饭？哦，那十几个人嘛，那这个姐妹认为说，那我煮二十人、三十人，对我来讲也没问题啊，反正要来吃饭，交材料费，哦，补贴一点这个教会的水电，类似这样啊，哦。那细节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对外收一块半呢之类的？总而言之，他们也开放了啊，外面也有人来吃，嗯，好，这么这样每天。有传道人、教会的行政同工，然后也有外面的人也来吃，在教会的地下室餐厅。餐厅不小，因为爱宴主日都是也很多人嘛。哎，这么吃下去的结果，你猜怎么样呢？好多人因为这样信了耶稣。哦，他常常来吃饭，他跟牧师一起吃，跟传道一起吃，吃久了。也就听到福音了，也就被引导信耶稣了。很多人就因为来吃饭啊，他不是吃免费饭，他是交钱的哦。哎，就是成本价啊。哎，这样吃一吃，他也感受到那个教会里面爱的气氛，好多人信主了。你说这个姊妹光是一个煮饭的恩赐，可以让人信耶稣？是的，的确是这样啊。这就是真人真事啊，就是配搭啊。所以不要小看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都可以发展成一个职分，那百节各按各职，就把整个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第三，我们来介绍什么叫特职性的恩赐，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哦，你看他讲这个专一，就代表说你是有这一方面的特质。那还有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就当诚实；治理，就当殷勤；怜悯人，就当甘心。我把它整理了一下，一共有七种，七种特质性恩赐。那说预言其实就是先知讲道，那执事呢，它其实原文比较是服务性的恩赐，跟我们教会选执事这不太一样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执事，你要分辨它是在讲哪一种啊。选执事它是一个在教会的职分啊。那但是呢，你说我有执事的恩赐，或者我说我有服务的恩赐，哎，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他是可以专做服务这一方面，那至于他有没有担任执事，那是另外，不太一样。那还有，哎，他是比较会教导的，或者说他是比较会劝化的。那施舍其实包含奉献，那神有给他恩典，他不仅能赚钱，而且呢很能奉献。他这个奉献不是十一奉献，他一奉献起码的十二、十三、十分之五之类的，十分之八、十分之九都有。但是你不要说，哦，哇，他奉献十分之八我也要吗？因为他有这个恩赐，他有这方面的特质，神也给他这个恩典，他的收入是够的，所以他能奉献十分之八、十分之九。那么治理也是啊，怜悯也是啊。有的人他超有怜悯心的，但是呢，你说，哎呀，我跟那位姊妹比起来，真的每次非常惭愧。哇，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强的怜悯心。他看到这个任何一个需要的人，哇，他会抱着他与哀哭的人同哭什么的。哎呀，我都做不到，我这个是不是灵命有问题啊？其实你不用太快的这样子判断，因为他有怜悯的恩赐啊，了解吧？如果所有基督徒这么做，只有你不做，那你有可能有点问题。但其实也就一些人会这么做而已嘛，而不是所有基督徒这么做，所以那个代表什么是恩赐， 是一种恩赐，可以吗？都是各样的。那其实你慢慢要去分辨，你是哪一种特质性的恩赐。这个我们请来的传道人或者说牧师，大体上他应该会是这七种里面的其中一种，最多最多是两种，你不要期待他有三四五六七种，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喜欢我们配搭，你不要我们任何人是十项全能，那你会累死。 OK， 好了，如果说今天这个牧师他的特质是说预言先知讲到的，那么你会发现他的讲台是很有热力的，他也讲得很容易呢打动你的心，这是这个特质。但是他可能不是教导恩赐那么所以他每次都对你很有感动，但是你把他归纳整个一年下来是不是有全备的教导？不一定。那换另外一个牧师，可能他是比较教导恩赐的，对吧？那他每一次呢他就会分配他该怎么讲，就每一次的主日他是有一个教导的重点在里面。那你听这样的牧师讲到呢也不是一定很兴奋，了解吧？可是你都听到了懂了就慢慢累积这个这不同的恩赐。那可能不同的人喜欢，有的人比较喜欢先知讲道型的，有人比较喜欢这个教导型的。那么这两种牧师不见得很有服务恩赐或者怜悯恩赐，不见得。所以当有人生病了，牧师你怎么不来探访我啊？牧师在家里准备讲道那有人就会批评了，这个牧师讲台讲得很好听，可是好像不太有爱心啊，都没有来看我这样子或者看了谁但是就没有看我他只看少数人这样子就会有这个评语出来。好了，那我们来换一个是超有怜悯恩赐的牧师好不好？哇，有很多人就高兴了，因为我家一生病别人都没来，牧师先来了。因为这个牧师的特质性恩赐就是怜悯，怜悯你有什么事一来到教会哇他就先抱你了安慰你了这样子，哇很高兴。但其实不是所有信徒都会很高兴因为他的讲道就很平，他是有爱心没有，他不是教导恩赐或者不是先知讲道恩赐，所以他讲道就很普通就非常普通。那么有人就会说，牧师你光是会串门子，那我还付钱请你来，这个串门子我也会我们是希望你讲台要有供应对不对？你有爱心是没有错，可是你讲台没有供应这不行你看也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了解吧那我们要对恩赐有这些慢慢了解，你就慢慢就了原来信徒也有不同，牧者也有不同好了，那怎么办？就是要配搭那你请那个牧师他真是属于教导型的，你为此感谢，其他他比较没那么强，大家来帮补，你就不要期待他那么会怜悯，因为我们别人会怜悯 OK 的执事都可以帮补，甚至我们可以设立长老来帮补，我们也可以建立传道团队来帮补这是最近我带着执事们大家往这个方向要走那这个团队才会健康才会丰富那也没什么怨言，那牧师没来探访我，传道有来探访我没有传道有长老没有长老有执事那就好啦执事探访也不会输牧师那看情况嘛那我们讲个比较极端的，要是说牧师还真的是属于那种 怜悯型的，他讲到不怎么样的话，那牧师一个月讲一次就好。我们执事反而有人是很会讲道的，大家排嘛，对，了解吗？我是不建议外勤讲员啊。你们说牧师不太讲道，不太专这一方面不是他的专精，那我们就外勤讲员。外勤讲员不了解我们的需要，应该是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帮补。我真的知道有一个教会哦，真实的教会，这个好教会，那个牧师的恩赐真是属于怜悯型的、服务型的。他给自己排一个月讲一次而已，那就让其他同工可以讲，也是一个好教会，了解吗？这没有绝对的，就是要了解啊这个恩赐。好，第二大段我们很快要来讲这个恩赐的使用啊。第一就是要信心啊，那这其实也牵涉到操练。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这里看呢、出现了三次，那看其实就是观察。你要观察你自己，别人也可以观察你，就会看出来你有什么恩赐。那么信心的话呢，其实还要加上操练。这任何恩赐啊、你也不能凭空的就是说你有还是没有，就试试看啊，做做看啊。其实恩赐其实都有牵涉到学习。那有人误以为说恩赐是不可以学的，这不对。好，恩赐通通是可以学，只是好学起来的效果因人而异。你说布道是一个恩赐，布道也要学啊；讲道是个恩赐，讲道也要学啊；治理是个恩赐，治理也是要学啊。智慧的言语、这个知识的言语，甚至说方言方面，这其实通通有学的过程。但是呢，你不是这一方面的恩赐，你学了以后就这样平平的。但你是这一方面的恩赐，你学了以后，哇，你就效果比人家好。同样学讲道，然后时间也一样，偏偏这个人就学得特别好，讲得特别好，你就会认出来他是有讲道的恩赐啊。这个林前十四章一节刚才看过的啊，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切慕也好，羡慕也好，其实都是渴慕。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跟信心有关，那你也要去祷告，好，然后呢，你也要去操练，去操练。那人人都可以在讲神的话这一方面去切慕，去操练。那你能不能站在主日讲台，那的的确确要看你操练的结果哦，是属于特别有这一方面恩赐的，你才会站在主日讲台。好，第二就是关于爱心，那这也是跟灵命有关系。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那么这个爱呢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等等。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一定要有爱。如果没有爱是会有产生不良的副作用。比方说爱是不自夸，那我用了恩赐以后会不会自夸？这是一个试探哦。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你看我很厉害。你忘了这是神给你的哦。还有时候也是需要忍耐。那你自己有恩赐的人有时候会有一种叫做恩赐投射啊。什么叫恩赐投射？就是说我有你就应该有，我会你就应该会，这叫恩赐投射。那他就没有这个恩赐， 那你就会对他没耐心。哎，我现在训练你讲道啊，你怎么训练了半天还是讲得这么差啊、哦？类似这样啊、哦，我训练你做牧养，哎，有的人他的恩赐是牧养哦，那他可以训练别人去做牧养，但是哎，怎么训练了那么多次了，你还是不会啊、哦？很多都是了，所以耐心也是要的。啊、不要自夸也是要的啊，这些是什么？就是爱，还有不轻易发怒。嗯，我还真的听过一个事实啊，很有名的传道人啊，哇，在东南亚布道的时候，把那个翻译的啊踢下台了，因为他没有做到不轻易发怒。他是很有讲道恩赐能力，很会布道啊，但是他讲得很快啊，结果旁边那个翻译者都跟不上啊。你怎么翻译得这么差？下去。哦，有恩赐不等于有爱哦，啊，那是两件事。但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废掉这个能有恩赐的人，大家还是要彼此相爱。或许有人要再来规劝一下，哎呀，弟兄啊，你这个哦，这个讲道是很好，不过你要体谅一下，你讲那么快，真正能帮你翻译的还真的没什么人呢。哦，大家互相包容一下，那也许同一个下一次还是上来了，因为也找不到别人了嘛，对不对？那你就麻烦你稍微讲慢一点点啊，这样子啊、哦、，OK， 就是在用恩赐的时候要有爱，这是要注意的啊。哦，然后再来要祷告，那也就是能力啊。万物的结局近了啊，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没有祷告的话，恩赐还是能用，但是用出来效果不大。那如果有恩赐再加上祷告，哎，那个就比较有很真实啊，比较大的效果。能够出来，不管你是服务，或者你是讲道，你是布道，或者你是治理啊，你不要说啊，我有治理的恩赐，对，我这头脑是治理型的，可你不祷告，那你以为能够治理，不行，越治理越糟糕，那你想不清楚为什么，明明我这个是很有条理啊，这样治理是对的，只是因为你没有祷告啊，这个魔鬼给你破坏啊，你都不知道。所以任何恩赐都是要祷告，才可以有好效果啊。啊，第四呢，就是要配搭，要顺服啊，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既然是有百般的恩赐，那当然就是要互相配搭嘛啊。以弗所书四章也是这么讲，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哎、那么刚才我们有提到领导性的恩赐跟配搭性的恩赐，如果一个人他是真的有这个行异能啊、哦、会赶鬼啊、会医病，他是配搭的哦啊，配搭的啊，不能够说，哎呀，我会赶鬼啊，我很了不起啊，变成他要来领导，不是，使徒、先知、教师、牧师是领导，哎，那你是会医病赶鬼，那你要顺服，要顺服啊，或者你会说方言、方言，你要顺服上面的那个使徒、先知、教师、牧师的团队，嗯。啊、哦，那有时候我们不敢发展太多恩赐，主要是因为哈、哦，没有把这个配搭顺服的观念教好，以至于呢，你恩赐一来啊、哦、啊就乱了，那乱了干脆就不要，就把它压抑下去，那就变因噎废食哈、哦、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轻易说哦，大家恩赐越多越好，这个还是要有个过程。大家这个灵命要培养、嗯、爱要够，那以至于当我们在发展各式各样恩赐的时候、啊、是也有这种配搭顺服在里面，那就不会有问题。 好，在我的教会有人真的是有一种好像知识的言语，好像能够好像这个圣灵给他一些特别的感动，他会知道一些东西。那我的规定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感动，先告诉我啊，你不要自己跑去跟别人家讲，哎呀有什么感动。哎，那你知道有一种呢是最会引起混乱的，就是说啊，我感动某某人跟某某人可以结婚。 OK， 好，你可以有这个感动，还是要请你先告诉牧师啊，我是领导的啊，那我会分辨。哎，你不能自己就跑去跟人家讲，哎，那会惹出麻烦啊。那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有感动，但是任何感动我们都要怎么样查验啊，查验。但是没有牧师，那我们也是应该要交到长老啊、执事这边，哎，查验一下，你不能随便讲啊。OK， 那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去祷告去产生感动啊，因为这是他的恩赐。但是我说，那你要让我知道你有什么感动。那有时候是正面的，他有这个感动以后呢，我来查验。当然我的查验会加上一些客观的嘛，私底下稍微问一下等等，有一个过程。哎，到最后果然成就一件美事，但是不会搞错啊，就这样。每位基督徒都有圣灵所给的恩赐，要借着操练及观察去发掘自己的恩赐，并且以爱心在团队中彼此服侍，使整个基督的身体能因此长大成熟。